我将他的两条修长的玉腿和红色高跟鞋架在我的肩上，更深入地插入了他。
你好棒啊，白秋，比我原来的老公厉害多了。
他喘息着说，阴部已经湿成了一片。
陆瑶，你也动动吧，主动一些，让我享受一下。
我摇了他一下，对他小声说，他白了我一眼，渐渐变得主动起来。我只觉得他的阴户内部开始吞吐吸润，把我的阴茎紧紧攒住，他纤细的腰开始扭动，浑圆的屁股在我的身体一下一下的挺动，丰满的乳房也塞满在我的嘴里。我索性翻身让他骑在我身上，他低下头，将滑出来的阴茎又塞进他的花心，然后开始疯狂的耸动。我看他的肌肤变得潮红，看他死死咬着自己的下唇，看他被汗水弄湿的秀发有一绺搭在额前，看他的乳头变得坚挺，看他美妙的阴户在我的戳动下一张一合。这么着，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徐娘风韵和成熟艳妇的风情与美态，实在是太刺激了。我在他的体内一下射了出来，他累得有气无力的趴在我的身上，浑身上下柔弱无骨。我抱着他静香的肉体，轻视着他身上的汗珠。
陆瑶，你刚才觉得好不好？
他伏在我的胸前点点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这世界上只有我才知道你有多美。
我抚摸着他高耸的屁股说，我好不好？他问道。我使劲地点点头。
没想到你这么棒，其实你也别老夸潘丽儿，你们两个我都睡过了，最有发言权。和他比起来，你们两个是各擅胜场，各有千秋啊。
我再次和他拥吻在一起，抱着他馨香的肉体，想到以后可以和他长相厮守，我的心中甜蜜感动。他的吻越来越热烈，我的下面又勃起了。他感受到我的变化，妩媚地看了我一眼，俯下头去。我感到他的两片温软的嘴唇裹住了我的阴茎，才冗寒了一会儿，一团火又顿时从心中涌起。
陆瑶，我还想要你。
他把我拉到他身边，拉过我的手，摸索到他的后面。你还不知道，上次被你弄过以后，弄得我后来特别想，味道怪怪的。我知道你老想在我这里，今天人家就让你再要一次。他把我的手牵到他的屁眼处，羞得再也说不下去。
好路遥，
香的白玉里深着鹅黄色艳丽紧身旗袍和金色后空细高跟鞋，性感迷人，风姿卓越的大美人，弄得一路上那么多男人被他失魂落魄，如今却慈伏在我的胯下，主动献上小屁眼跟我享用。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陆瑶趴在床上，弓起身子，将臀部高高的翘起。我看到两片洁白的屁股中间，她粉红色的屁眼轻轻地张合。刚才我们做爱时的饮水也流到了那里，闪亮亮湿润润地诱惑着我。我跪到她身后，用手扶住她又软又滑的屁股，另一只手握住已经坚硬无比的阴茎，向她的屁眼慢慢塞了进去。
啊，清晰，好疼。
陆瑶扭头看了我一眼，求饶道，由于我的阴茎刚才已经被他吻了一会儿，所以比较光滑，加上他的屁眼处也沾满了饮水，所以我还是慢慢将粗大的阴茎挤进了他的屁眼里。那种 又暖又紧的感觉使我飞快地抽插起来。他举臀相迎，星眸流转，更激发了我的欲望。终于，他的呻吟变成呜咽般的低吟，屁眼也努力地迎凑着。我知道他已经情难自禁了，便加速了阴茎的抽动，这一下弄得他哭爹叫娘，死去活来的，而我却愈加亢奋起来。我们一起攀升到快乐的顶点，又一起跌回到人间，最后含着陆瑶的乳头枕着他的玉臂进入熟睡的那种舒畅，实在无法形容。这一夜我死在了美艳少妇陆瑶的身上。精彩的还在后面，请收听第94章痴梦得偿。第94章痴梦得偿。周二的早上很早就醒了，本来想趁着天色早空气好去爬山锻炼一下的，却被迷糊中清醒过来的大美妇给一把拽回温暖的被窝。我还真有些拉不下脸说起床就起床，毕竟我们现在正是情深火热翻云覆雨之际，要是这么点小要求都满足不了他的话，换了哪个女人都受不了。不过这个美艳的妇人还真是个天生的尤物，一身媚骨加上极品美血，光溜溜的身子让我抱着揉玩，真让我恨不得死在她身上呢。一直睡到9点半，仙娇和桂华早早起床打扫清洁准备早饭什么的，陆瑶和雅丽却偎在我身边腻着不愿意起来。尤其是雅丽，很久没有和我同床了，昨晚取个空子弄了她一下，又颠又浪的没嘴子叫出来，下面把床单都打湿了，溅得一塌糊涂，一直到早上都像一块膏药一样死死贴在我身后，把仙娇和桂华都挤兑到床头那边去了。别说这男人离不得女人，这女人离了男人也没法活呀。看了看手上的劳力士，实在有些太晚了，连忙爬了起来，穿戴好了一走出院子，仙娇懂事地走了过来服侍我刷牙洗脸。看她穿得清纯质朴，脚上还是昨天那双黑色后空银高跟鞋，俏丽动人，亭亭玉立的样子，让我一下动了性，一把搂过来亲嘴儿。小丫头先还想挣扎，在我怀里徒劳地扑扇了两下，最后乖乖地任我揉着奶子亲嘴儿摸屁股，好好轻薄了一顿。简单用过桂花准备好的早餐，很简单的稀饭馒头加小咸鱼，但农家的饭菜始终觉得特别香来着。我架好电脑上网，刚开始浏览新浪的新闻网页，就看见潘丽上来了，便打开语音聊天谈了一会儿。白秋，这边这么多事情，你不过来帮帮我们，老腻在那里干什么呢？通讯又不方便的。丽儿埋怨的语气中透出些关切。
我早就想让你们独立锻炼一下，看没我在的时候地球是怎么样转的。
我笑着说，明白告诉你，没你呀一样转得好。丽儿也笑了起来，简单向我介绍了繁花的进展情况，说了一句，不过赵志在找你，听文丽说他想拉个队伍到香港去考察一下，好尽快确立云凤的实施方案。
繁花的事情由于摊子铺得大，算是个大项目，我们各个方面都要慎重考虑，可以暂时放一放。云凤则比较简单，我觉得大哥的意见是对的，到香港考察一下开开眼界，对于做好这个项目有很好的促进作用。
我非常赞成赵大哥的意见。
这样吧，丽儿，你通过文丽给大哥讲一下，我完全赞成，我们这边就安排你和文丽一起去好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，
一起来，
欢迎来到动听中国。
你们去就够了，
I listen，
这是一个绝好的锻炼机会了。云凤虽然才开始考虑的是我带着春花他们来做，但现在看来也是你施展才华的一个舞台嘛，我倒想好好看看你怎么样表现的，做给我看，也做给大家看，同时别让大哥说我看走了眼，认错了人呢。
我又简单分析了一下这边的情形，龙腾这边销售如此火爆，大家都走的话，万一这半个月的时间出了问题，就不好收拾了，有我在这边顶着，他们一行也可以好好考察带游玩香港这个东方明珠啊。白秋，我把这边安排好，明天想过来和你在一起。丽儿似乎有点想念我了，我犹豫了一下，答应了她的请求。
好吧，如果不嫌挤的话，你就过来吧。
说完，我挂断下了网。路遥他们也吃完饭了，我便安排美艳的路遥和三女中最漂亮的仙娇陪我去爬山。桂花和宋嫂说好了的，要去学习做水箱鱼窑，雅丽被安排和她一起去。当然，内心来讲，雅丽是想跟着我们走的，但既然我安排好了，也只好服从。不过这两天陪在我身边的她，精神和气色都好多了。我穿了身灰色的休闲运动服和登山鞋，转身看了看两女，都换上了 YZC 的高档休闲服。路遥是紫色的，仙娇是白色的运动休闲服，脚上却是白色棉短袜配运动鞋，站在一起英姿飒爽，俏丽动人。不过今天高跟鞋只有下课了。拉着两女沿着羊肠小道慢慢爬着山，山虽然不太高，但小树丛生，有些地方还有些陡峭，沿途也没看见有几个人。我们一男两女三个城里人在这里出没，乡下的觉得多少有些惊奇。路上遇见一两个中年男人，目光还盯在两女脸蛋和胸脯上看，不过总的说来，民风还是挺淳朴的。爬到半道的时候，大家都有些累了，坐下来休息。
陆遥，你看这里人烟稀少，正是强盗抢劫杀人的好地方。如果你这个大美女一个人来的话，恐怕呀，会被敲晕了，拖到路边野草丛中给强奸了呢。
我不怀好意地挑逗着身边的艳妇，陆遥却对我卖弄风骚笑笑说，昨晚呢，被一个大坏蛋给活生生强奸了三次了，今天再来一两次也无妨啊。
那只能算通奸，哪里算什么强奸嘛。
我狠狠地对两女使着坏说，
要不是昨天晚上弄太多了，今天爬山又特累，老子现在一定要把你们两个中一个拉到路边上强奸呢。
这话说的路遥和仙娇都羞红了脸，低下了头。终于爬到了山顶，遥望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，一片大好山河，我心潮起伏。清江水伴我成长多年，直到今天才领略到他的雄浑和大气，温柔和无私。在他面前，自己实在是太卑微渺小了。下午，路遥教三女跳舞，准备晚上的节目。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发现时间快到了，便开了 GL8 往外走。上车后就打开了手机，但一直看了有30多分钟，直到绕出了丘陵地带，上了大马路，才总算有了信号。几乎是收到信号的同时，也收到一条短信，请给我来电话，花儿。 我看见微微笑了笑，这肯定是春花发来的。他说自己的名字太土，所以私下约定改成花儿。我看着车来到丽水县城，沿途问了两个人，总算找到了灰扑扑十分简陋的县汽车站。丽水县已经是江宁市的边缘了，这里经济比较落后，算是一个穷县。桃源水乡就是这个县的一个乡，由于交通和通讯都不太发达，在县里也算比较闭塞的一个地区。我将车停在汽车站的对面树荫下，给春花发了个短信。
已到接头地点，到达后请打电话，求。
然后将座椅放倒，一边听着 CD， 一边听着 CD 机放着的音乐，一边打盹养神。不一会儿，短信回来了。十分钟后到，花儿。一看这个，我苦笑了一下。现在这社会消息太灵通了，网络和移动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子。以前沉稳厚重的国人性格也不由得变得浮躁起来，连谈恋爱也少了长期抗战而成了快餐，真不知道到底是好还是坏呢。我又眯了五分钟，看看时间快到了，坐了起来，同时竖起了座椅，看着对面汽车站的动静。不一会儿，一辆崭新的金龙大巴开了进去，从车窗后看见是江陵丽水的班车。灰扑扑的底色里面，漂亮动人的春花无疑是一缕亮色。她刚一出车站，较好的相貌，高挑的身材，染成酒红色的清爽短发和一身时髦靓丽的装束，粉红色的时装套裙、肉色的丝袜和玫瑰红尖头绒面带膝套的细高跟靴子，落落大方的仪态让进出车站的男男女女无不侧目。我也忍不住多看了两眼，看她穿着短裙，露出一双修长的双腿，加上那张甜美的脸口，叫我实在想把她好好强暴一遍过瘾呢。春花左手提着一个纸箱，背着一个双肩旅行包，一边走一边在打手机。旁边有几个骑摩托车和开出租的男人像苍蝇一样拥了上去。漂亮的春花有些着急的摇着头四处张望着。我接了手机。
你在哪儿啊？
春花有些焦急的问道。
看看对面树下面。
我笑着回答他，很快他发现了我，对我挥挥手。当我看见春花踩着玫瑰红尖头绒面带膝套的细高跟靴子，摇着她的翘臀一步步的朝我走去时，真有些心动难忍了。他走过来拉开车门，把东西递了上来。我接过纸箱和他的旅行包往后座上一扔，一把将他拽了上来，搂到怀里就猛亲了一口。春花娇真的推开我。
白秋哥，车门还没关好呢，你这么欺负春花妹子也不怕别人看见呀？
听他如此温柔的教训，我只好松了手，让他回头关了车门。
为什么这次不叫月晴和我一起来呀？
妻不如妾嘛，这个你都不懂吗？
白秋哥是一个人待在穷乡僻壤里，没女人陪了吧？怎么缠成这个样子呢？像好多天没碰过女人一样。
我开着车往桃园走，春花一边欣赏着沿途的风景，一边笑话我的猴急。
你别乱说，春花，当哥的昨晚才在路遥身上放了三炮，还秋空给了雅丽一枪。
陆瑶姐来了吗？
春花有些惊奇地问。她总不接受我上次的安排，把陆瑶叫陆瑶姐，现在也只好由她了。